到的话同声来念，请。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好，我们读到这里为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中午的休息，现在求主给我们好的精神和体力来领受你的话语，从以赛亚书40章当中获得宝贵的教训。你的同在做我们的诗歌和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11年前我刚刚到美国，我就很留意地观察到底美国跟东方的中国有什么不同。一下了三藩市的飞机场，发现那里飞机场很大，厕所很干净，比我在台湾的卧室还要干净。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子跑得很快，而且每一部车子似乎都不一样。我逐渐地发现东方的中国跟美国确实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我们到美国去银行里面办事，那银行行员讲的都很好听， May I help you。 可如果你去到台湾的银行或者是户政事务所去申请户口誊本，那个人站着，你来干什么啊？很不一样。我们中国人要下公共汽车的时候说对不起，意思是说我要对不起你了，我小心一点。美国人要下公共汽车的时候说 Excuse me， 请你原谅我，你看多好听呢。我们中国人在路上，如果你不认识那个人，你向来不会跟他打招呼的，你跟人家微笑，人家认为你是神经病。可是在美国一个比较好的社区里面，你碰见白种人，黄昏的时候夕阳西下，天边彩霞那么漂亮，他会微笑跟你说 Hello 或者是 Good evening。 风俗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人跟新的朋友认识，起先的时候我们都不太敢把自己敞开，先怀疑他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坏人，然后等到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以后，发现他是好人，我们才信任他。可是美国人呢，是先信任你，等到有一天你骗了他以后，从此以后他怀疑你。美国人大体上是信任的。那中国的法院，如果你被警察逮到的话，他们的哲学是这样，除非你能够证明自己无罪，要不然你有好大的嫌疑。可美国的法院是检察官，除非他能够证明你有罪，要不然你绝对是什么清白的 presumed innocent。 连找钱的方法也都不一样，你们去 supermarket 买东西的时候，买了一件衬衫，给他20块钱一张票子，好了，你买的那一件衬衫是12块5毛，他先找你，刚刚给你12块5毛，现在给你5毛，13块、14块、15块、20块还给你。你看中国人找钱，你给他20块，他找你多少？7块5。你会觉得跟中国人做生意的时候你损失了，拿出去20块，剩下7块5。但是你跟美国人做生意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给他20块，他也给你20块，对不对？他们是加法，我们是什么？减法。你看民族文化有这么大的不同，到底什么因素造成中国人跟美国的文化有这么大的不同，这个留给社会学家去研究。不过我发现一些重要的真理，环境对一个人的塑造确实具有莫大的影响力。海岛民族因为生存竞争剧烈，所以大体上都比较小气，日本人、香港人、台湾人都比较小气，信不信？美国人都比较大方，这是环境对人的影响。所以日本人被形容是经济的动物，无论到达哪一个国家，口袋里面抽出来一个小小的计算机，咔咔咔咔，买这个比较便宜，买那个比较贵。你看台湾来的也很会精打细算，中国大陆来的呢，我发现有一个特点，他们不会在短时间里面信任一个人，把自己敞开跟你做知交的朋友，不太可能，要相当长的时间，因为文化大革命10年的时间，那种经验是非常悲惨的，而且记忆是非常深刻的。 在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从父母对我们的态度学习自我，建立一种形象，从师长的评语当中去肯定自我，从同年龄的朋友交往当中去学习认识自己。如果环境所提供的是反面的力量、消极的力量，我们的人格可能被扭曲，以致这一生的时间一朝被蛇咬，中年怕井绳，这很可能的。你所看见的现在的某一个人，是他成长过去当成长的过程当中，家长、老师、邻居、同学所留下来的痕迹。有一些人真的很爱唱反调，我们通常称这一类人叫做不见得先生。我碰见过好几个，你不管讲什么，他第一句话就是不见得。他姓不，名字叫同，不同。还有一种人是很爱讲话，我到 Columbus, Ohio 跑去那里的夫妇宿舍去找一个慕道，跟着别人去探访。一进去以后，我差不多只有讲了七八个字，一句半，那一个主人马上就讲了差不多三十分钟的话。我只要讲两三个字，他底下就有答案。我觉得这个人叫做 Mr. Know It All, 他什么都晓得，而且他讲话的时候呢，速度非常的快，像机关枪一样，甚至他不用呼吸就可以讲话，我连一点插嘴的余地都没有。后来想想，为什么这个人我只要讲两三个字他就可以懂得很多，而且讲一大堆呢？莫非他小时候父母压抑他不准他讲话，他现在要补偿从前的损失？也有一些人对批评过分敏感，讲几句话他就以为你是在攻击他，明明是在开会大家讨论事情，可是他以为我们做人身的攻击，一会儿眼泪掉下来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也有这种人。那也有一些人疑心病非常的重，总以为哦，那个女的这样看我，莫非对我有意思吗？有一些人疑心病很重，在马路上走路的时候，走一条街总要回头过去看看有没有一个人在跟踪我，明明他口袋里面只有五块美金，谁去抢他？有一些人疑心病很重。我们中国人在美国，我发现我们的生活行为有一定的模式跟 pattern。 比如在加州，我见过非常多的人，夫妇两个人上班，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到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工作两年存得一点点的钱，赶快一定买房子，买了房子以后把所有的财产通通都耗光 resources, 所以好五万块当配放下去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他们不会买床，不会买沙发，也不会买家具，因为他所有的钱通通都耗在这个房子里。为什么那么重看这个房子呢？因为他的父母从小告诫他，他说儿子啊，有土是有财，你一定要买房子。因为父母经过二十年的时间战乱跟流离，八年抗战，没有根没有房子，太痛苦了。无论如何你到了美国以后，希望你可以买到房子，等到将来有了 green card 成为公民，那申请我到美国来跟你团圆，我可以在美国跟你养老。所以这些儿女都承受了非常大父母来的压力。他们第一个认为成功的记号是什么？得到学位。第二个成功的记号呢，是买房子。果然这几年的时间在 Barry 买房子很上算，因为十几年的时间房子呢从十万涨到三十万了。哇，他的父母觉得他的儿子很成功，可是他们家里有好几年的时间连沙发跟床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穷怕了。我告诉你，真的很多人穷怕了。你看过去成长的历史会造成我们人格上的缺陷，如果这些人格的扭曲逐渐在我们的心中或者意识里面形成第二天性，形成一种潜意识，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刻我们做出某一种反应，其实都是儿时的记忆所造成的影响，那这个常常扭曲我们人跟人中间的关系。我们求上帝来医治我们，感谢神，不管我们过去成长的环境如何，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可以使破碎的变成完整，成残缺的使残缺的重新变成整全，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以赛亚书四十章我们刚刚所念的那里说，在沙漠地有人传福音，高高低低可以改为平坦，崎崎岖岖可以成为正直，弯弯曲曲的可以成为平原。 不管我们在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遭遇过多少的创伤，这一位大医生的手，他可以抚平我们的伤痕，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使我们的思想判断不会受到过去的影响，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找到安全感，找到方向感，并且找得到医治。也许你们看过一部电影叫 First Blood， 第一滴血，那电影明星肌肉非常发达，头脑也不简单，他叫 Sylvester Stallone， 有没有？就是电影明星。好了，他是一个越战的退伍军人，跑到一个州去找他的朋友，那警察看见这一个人服装不整，一副流浪汉的样子，就把他逮进来说进入我的警车，然后把车开出他的乡里面的界限，反正过了这个界限就不管了。我这个 Sylvester Stallone 非常不服气，要跑回来，跑回来以后警察就跟他发生冲突，抓进警察局里面，那些警察的那些人对他很不客气，把他脱光了身子以后用一种枪喷射他，水枪，要帮他洗干净，好像他是有瘟疫的。好了，然后呢，如果他稍微不听话，那一个人就拿起一根棍子顶住他的脖子。他在越战的时候成为越南的战俘，那些越南的士兵就是这样整他，所以他一想起，莫非这些人要这样残酷的对待我，正如同越南人对待我这样吗？所以他的肌肉就开始反应，说把那个人打垮，然后抢了一把枪就逃进山里面去了。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反应呢？他过去的记忆，求生的本能。除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心灵的创伤得到上帝的医治，否则夫妇的关系常常会受到影响，你跟儿女的关系，你跟同事的关系，你跟同学的关系。有一些人有严重的自卑感，我们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重新建立自尊。如果我们外貌有缺陷，如果我们从小的时候智商不高，我们的读书不如别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自卑感。有一些有自卑感的人，他们自我暗示我是一无是处的人，他们的潜能就被囚禁在深渊里面，缺乏自信。他们会想，像我这样的人有可能做出一些什么名堂吗？小女的一辈子当中没有任何一个男的来向她表示好感，或者一个男的不管去找过七八个女的怎么样跟他们围一下，那些女的都没有反应。我真的有自卑感，怎么一回事？怎么会从来没有人喜欢我呢？我还在台南下恩团去服侍的时候，碰见一个人，他有相当严重的自卑感，因为他生下来的时候就吐唇，这里吐唇，后来几岁的时候父母带他动过外科手术以后把这里缝合，但是因为没有神经可以控制上颚的肌肉，所以他讲话的时候不容易清楚，他讲中文听起来像英文，你很难听得懂他。当然小朋友从小嘲笑他，脱唇了，脱唇了，吐唇，小朋友嘲笑他，因为完全听不懂，也不跟他玩耍，所以他很自卑。后来他跑到我们的毕业生团去来，我就鼓励他，年龄也到25岁了，想要跟他像对，想要替他介绍女朋友。就有一天我告诉他说，我觉得那个姊妹对你似乎有好感哦，你没有注意到她很喜欢散会以后跟你谈话吗？而且你没有注意到他跟你谈话的时候那个眼神非常可爱吗？你知道一个女的喜欢男的的时候眼睛不一样，你知道吗？一个男的喜欢女的时候什么样不一样？我告诉你，他的两只手不知道摆哪里才好。我告诉他那个女的对他很有兴趣，他不信，他这样说，像我这样的人还会有人来爱我啊，会爱我的人大概因为他没有别人爱他，没有别人要他，既然没有别人要他，他一定不会是什么好东西，那我为什么要他？这个就是心中有严重的自卑感所产生的一种天然的反应。这样的人非常需要上帝的医治来帮助我们，使我们了解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非常独特的、有用的、很特别的。以赛亚书43:1曾经这样说，我提你的名来造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神所造，每一个人都很独特，我提你的名造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火经过，水火必不能伤害你。 假如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学习彼此相爱，互相鼓励，互相肯定，你肯定我的长处，我肯定你的长处，这样天国就降临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可以互相得到鼓励。我讲话的时候有人倾听，你讲话的时候我注意去听你有什么表达，你的长处可以发挥，那你的短处我愿意包容。外貌不如人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从内在的美德来表现基督徒信仰的美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基督的里面慢慢得着医治。教会就是小型的天国，是天国在地上的彰显。在地上学习教会的生活，就是在地上蕴藏天恩的滋味。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互相肯定，互相接纳。感谢神，你在教会里面得到关怀跟照顾，可以慢慢建立自尊，了解自我。哈佛大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校长叫做 Eliot， 那这个人是哈佛学校历史当中最出色的校长，在他的照顾之下，哈佛从几十个教授到几百个教授。哈佛大学商学院非常有名 Business School， 听说他们最厉害的地方在 Case Study， 这个学校在全世界都是所屈一指的，每一个人都很佩服。那最主要就是 Ilya 这个校长把哈佛大学建造起来，不过他很谦卑。有一次校友会的时候，一个校友称赞他说，哈佛所以今天成为知识的宝库，都是因为你建造起来的。结果他回答一句话，他说哈佛大学所以成为知识的宝库，是因为大一的新生带很多知识进来，大四的新就那毕业生带走很少的知识。他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贡献，大一的新生进来，大一的新生进来，他们都贡献了很多。我告诉各位，伊利亚是一个原来很自卑的人，因为他五官不全，台湾话叫做破相，有没有听过？破相国语怎么讲？破相，五官不全。各位坐在这里都比他高明多了，有眼睛，有鼻子，有嘴，有耳朵，所以他从小非常自卑。他的母亲是个基督徒，所以从小的时候给他基督徒的信仰，教育他，鼓励他，并且帮助他。母亲对他说，儿子啊，五官是没有办法可以改善的，但是你可以锻炼你内心的美丽，使后来你周围的人都怀念你的美丽胜过想念你的外表。所以伊利亚就非常努力去充实自己，成为对学术界对人类都非常有贡献的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当然天生都有缺陷，像我有蛮多缺陷的，我的心脏不太好，有的时候心率不整会嘣嘣嘣嘣。我的胃也不太好，曾经有好几次十二指肠溃疡会出血的。我有很多缺点，像我的背哈，有一节骨头经常会错开来。哎，我不想记得的事情我常常会忘记，要记得的事情我才会记得。可是我太太哈，不管大小事情她通通记得，哪一年我送给她什么花，哪一年一起在哪一个饭店吃饭，哪一年跟她握手做什么，她都知道。我一碰见她这样，我就觉得很自卑，因为我的记忆力不如她。可是很感谢神，我们每一个人在某一方面都可以被神用。我们两个，我的长处可以补充她的短处，她的长处也可以补充我的短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眼中都非常有用，你知道吗？我们中间有一个非常好的画家，你看他在这一方面能够被神用。你知道吗？我们中间有人书法写得很好的，你知道吗？我们中间可以用有一个人拿小小的 camera 来就可以录影，不需要很大的。你看上帝给他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你要好好去寻找神给你的那一份是什么。你比较敏感吗？你可以写文章。你比较大而化之吗？你做个人工作，因为别人讲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你都可以承担得住。太敏感的人承担不住。就好像有五个手指头，每一个都有用的。你们听过五个手指头的故事吗？天生我才有用。我们在上帝的里面好像五根手指头， 大拇指当然很厉害啦，因为中国人说顶好，这是这一根，哦，你看顶好。食指当然也很厉害啦，很有权威，董事长说工友你去帮我买一包香烟，哦，你看这个食指多有权威呢。那中指当然也很伟大啦，他说外国的大使到国家来朝见总统，呈递国书的时候照相，总统一定站在中间，你们说对不对？一定站在中间的。所以无名指说我也很伟大，因为一对青年男女走过地毯的那一端到祭坛来，他们结婚的时候贵重的金属都是戴在我的身上。大拇指想了两分钟，他最后说感谢神，五根手指头当中只有我小到可以挖耳朵。你们有没有见过哪一个人用大拇指挖耳朵？你们有没有见过？所以你看五根手指头都有用，我们不要自卑也不要骄傲，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所以我们要谦卑。但是我们也记得天是开头的，除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之外，天是开头的还有一句话是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某一个角度可以被神用，你最大的责任是去发现你有哪一点是可以贡献给神。也有一些人他们养成孤僻的个性，为什么呢？因为从小看见父母婚姻失败吵架，家里就是地狱。如果他在初中高中的时候交过男朋友女朋友，人家无缘无故给他给撂了，不要他了，受过这个创伤跟挫折以后更容易孤僻。我在 California 碰见一个女生22岁跑到我们教会来，起先觉得她蛮可爱的活泼，可是有好几次我跟她谈话的时候，她本来笑嘻嘻嘻嘻哈哈讲话，后来忽然之间脸色一变以后，那就忽然之间下起雷阵雨，忽然之间那个脸的肌肉不知道怎么样了，收起来了。我就觉得这个人阴晴不定，你无从去预测他下一分钟的时候是高兴呢还是不高兴。这一类的人通常自我放逐，把自己圈在一个他自我的天地里面，性格不稳定，不愿意跟别人深交，跟别人保持距离与测安全。他们的哲学是你不要想进入我的内心，我也不要想太深进入你的内心，常常是孤单的寂寞的。他到 California 来22岁，到了交朋友的年龄，结婚的年龄。好了，我们人类都有这个本能需要去交异性的朋友。我不知道他哪里来的，交了一个黄种人朋友，交了一个黑种人朋友，也交了一个白种人朋友，弄了半天以后三个都向他求婚。哇，你们有没有运气这么好？当有人向他求婚的时候，他忽然之间就不跟那一个人做朋友。我就找他来谈，为什么呢？他说缘分不合。当我仔细的跟他谈谈，才知道他的家庭里面有很多悲惨的历史跟背景。原来他10岁的时候，他的妈妈对爸爸，对这个10岁的女孩，他还有一个弟弟妹妹，对他们这样说：我先到美国去那里找工作，等我安顿好了，那我会接你们全家人过来。爸爸同意了，儿女知道了，他就到美国来，他的妈妈自己一个人到美国来打天下。到了 LA 住了几年，没有想到这一位女士在 LA 碰见她大学时代的情人，大学时代的从前的男朋友。我不知道为什么死灰会复燃，死灰复燃，懂不懂？啊！后来她竟然跟她大学时代的男朋友要好起来了。美国不知道有什么法律规定，她跟她的男朋友在 LA 结婚，她在台湾有婚姻哦。不过 anyway， 他们两个结婚了。结了婚以后，当然这个小女儿10几岁，11岁、12岁。心里受到非常大的伤害，因为他最需要母爱的时候母亲离弃他到美国来，而且去跟随其他的男人去了，所以从小就活在单亲的家庭里，他的成长其中心灵里面受到相当严重的创伤。等到过了10年，这个妈妈得到公民了，申请他的3个儿女要到美国来打天下，丈夫就留在台湾。 在台协会告诉他说，从前有婚姻，在美国有婚姻，除非你离婚，在台湾离婚，要不然不会让这三个儿女到美国。所以那先生被迫跟这个太太离婚，儿女造成心中非常深刻的印象。到了美国来了以后，不肯跟妈妈一起住，就自己一个人跑来跟二姨住。他的二姨在我们 California 的教会附近开一间餐厅，好了，跑到我们教会里面来。我后来发现最重大的因素，现在他父母婚姻失败，所以他非常害怕结婚。因为一结婚以后，如果万一过了几年以后，我的先生也变心，那家庭不是就地狱了吗？可是自己呢，到了青春期，又有这个需要去跟别人交朋友，所以他就去交朋友。等到人家向他求婚的时候，他心里想了半天，想完了以后就打鼓，咚咚咚咚咚，退堂。这种叫打的什么鼓？退堂鼓啊！不要了，我不想了。所以每逢人家向他求婚的时候，他就退缩。他非常需要上帝的医治，使他能够了解，如果对方也是一个诚恳的基督徒，自己也是一个诚恳的基督徒，他肯把未来跟婚姻交托在上帝的手里，我相信教会会有这个能力医治过去的创伤，使我们对对方有一种真正的信任和关怀。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安全感，如果成长其中受到创伤，缺乏安全感，但愿上帝的手来帮助我们。希腊文里面有三个爱的字，第一个字叫 eros， 是指着性爱的；第二个是 phileo， 是指着人间朋友之间的爱情，父母对儿女的爱情；另外有一个字叫 agape， A-G-A-P-O， agape， P-E， A-G-A-P-E。 那这个字呢，是指着上帝对人类无条件的爱，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败坏、不堪、软弱、贫穷、可怜，上帝对我们的爱还是永不改变的。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对在教会里面对所有朋友们的爱建造到一个程度，像上帝对人类无条件的关怀跟爱一样，那我告诉你，教会会有一种医治的大能来帮助那些心灵受过创伤的人，使他们可以从孤僻的陷阱里面走出来，走入一个正常的天地，阳光普照。1984年，我回台湾去等候在台协会的 Visa 要移民进入美国，因为我的法律手续少掉了一项，所以这里的移民局说你回台湾去等吧。我们全家四个人回台湾去等候在台协会给我们签证，等了两个月。我一回台湾才知道，我有一个亲友，我的弟弟，现在麻烦非常的大。他犯了几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他会吸毒，他不是吃 marijuana， 他是从静脉里面把镇静剂啊、麻啡啊、速释康啊、孙悟空啊、安非他命啊什么等等，通通都打进去。打进去以后，他就腾云驾雾了，孙悟空去了。那些毒品都是非常贵的，他只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就会破产。所有全世界当中罪恶最大的罪恶就是那些贩毒的人。那最大的罪恶是国家败亡，是整个国家人民心理等等都受到莫大的损失。他不但会这个，他还会另外一个赌博。有一天他赌博，一个晚上的时间可以输掉我一年的薪水，然后哥哥你帮助我吧，你叫我怎么办？好了，他吃喝嫖赌样样都来。我真的很难想象在我们家庭里面出了一个牧师，但是也出了一个魔鬼，出了一个赌鬼，出了一个毒品的鬼、赌博的鬼，还出了一个色鬼，样样都来。他不是现在问题才开始，他从十几岁的时候问题一直存在到现在40岁。我已经帮助过他好几次，我觉得对他已经完全绝望。我做传道钱很少，但是还要去帮助他已经好几次，所以对我来说是完全绝望跟灰心，觉得没有什么能力可以改变他了。可是我想起哥林多前书13章说爱是什么呢？爱有一个叫凡事盼望。如果我对他已经完全不抱希望了，就是由你去吧，我就不算有够大的爱心。我的爸爸妈妈放弃他，其他的六个兄弟姊妹放弃他，我的姐夫也放弃他，他完全没有路可以走。 可是我想起圣经上的话，爱是凡事盼望，总是存着一线希望，希望能够帮助他悔改。所以我就告诉他说，我带你去研读乐戒所好不好？他说不，从前你带我去过一次了，现在再去第二次他们会把我关起监牢，而且有记录。我说好，那我带你去一个屏东基督教医院，那院长是我从前的学生，也许他可以帮助你戒毒。所以就带他到屏东基督教医院。在医院里面，院长告诉我许多故事，怎么样可以戒毒。那些毒瘾发作的时候，眼泪、鼻涕、全身发抖等等，然后就打麻醉剂让他睡觉。他说最少要10天的时间，这个毒瘾才会过去。他如果能够在这里住3个礼拜20几天，毒瘾完全过了，但此后他所需要的是心理建设。因为他3个哥哥都念大学，自己连初中都没有毕业。我2个兄弟在国中教书，另外一个哥哥做牧师，他开计程车，经常跟别人打架，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就赌博，所以非常自卑。我就问翁院长，我说在你医院里面从前有没有人来这里戒毒成功过呢？他说有成功过了，不过很少，10个里面有9个还会再回来吸毒。我说你告诉我吧，翁院长，真的有没有过一个戒毒完全成功的例子？他就告诉我说有一个例子完全成功，请你告诉我这个故事吧，给我一点鼓励，说不定我的弟弟就是这样的人。他就告诉我有一个3重市的流氓帮他吸毒，没有办法跑到我们医院来戒毒。过了3个礼拜他毒瘾消失了，我就劝他，你留在我们医院吧，你不要回到3重，回到那个环境里面你一定继续被拖下水，买药知道在哪里买，工作不顺利，心里有障碍，就跑到吸毒里面去了。那个人不听，回去3重以后，果然过了半年，又犯上了毒瘾的毛病，吸毒，又跑来第二次戒毒。毒瘾是非常困难戒掉的。心理上有障碍的人，他们有困难的时候，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孙悟空。好了，他说第二次戒毒就完全成功，我就张开眼睛说，翁院长，愿闻其详。请你告诉我怎么发生的呢？他就说，我们医院里面聘请很多护士，其中有一些护士都是基督徒，大部分是基督徒，从大专院校毕业。刚好他第二次来戒毒的时候，有一个台大医学院护理系毕业的姊妹，是一个基督徒，被派照顾他。结果照顾他3个礼拜以后发生感情。哎呦，我说这怎么可能呢？一个是大学毕业台大护理系的，是基督徒，他又不是基督徒，又是小学没有毕业，又是吸毒的，吃喝嫖赌样样都来，怎么可能呢？他说，朱丽叶有的时候爱上罗密欧是没有理性的。然后他们两个真的彼此相爱了。我说人间真的有这样的事？他说有啊，他们现在结婚了。他说好，他们彼此相爱。后来我就劝那个男的说，你不要回到3重，就在我们医院里面帮助吧。他就留下来，因为有一个女子那么照顾他，那么爱他。后来这个男的就留下来，他的工作2样，第一个，屏东只有一个医院可以打造小儿麻痹症的人，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所需要的那个钢架逐步调整，打造那个钢架，一脚一只。第二个，这个翁院长是一个外科医生，就告诉那个流氓说，好了，你现在悔改了，留在这里，当我在动外科手术的时候需要助手，你就弄钢圈钢爪啊，把那个人的肚子拉开来，我就可以动手术。那个人就留在那里工作，跟那个女的结婚，诚实的悔改。我告诉各位，请问这个大流氓的救命恩人是谁？真正的救命恩人是谁？他的太太。最伟大的力量是那个太太，那个女的去爱他。你们一生当中曾经看见过大学毕业生嫁给小学没有毕业，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了，流氓的请举手，见过的请举手。就是这个例子，我看了非常受感动。我说世界上有人有这样的爱心，去用爱感化另外一个人。我告诉各位，爱有这么伟大的征服力。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爱我们，他的手也要抚摸并且医治我们心灵里面任何的创伤。 那自卑的可以重新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得着医治和整全。也有一些人对事情总是过分敏感，他们需要上帝的医治，因为我们从小的环境里面发现，父母老师非常重看有成就的人，上台去领奖的都是那些会读书的。父母每一天都告诉我们，如果你乖你就怎么样，如果你成绩九十分你就怎么样，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的功利主义。那些非常风光的人都是又会演讲，然后呢又会画图又会读书，成绩九十几分的人。所以我们从小就学会想要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想要讨别人喜欢的话，我们总要拿出一些东西来。慢慢我们养成非常敏感的个性，在乎别人的评价，在乎别人给我们的评语，需要别人来肯定我们，努力要讨别人喜欢，而且稍微失败的话我们就患得患失，我们心里负担很沉重的担子，很害怕丢脸。别人的批评敏感不敏感啊？别人讲几句话你会不会那一天晚上比较不容易睡着？好，我们需要上帝的医治，我们要得胜别人所给予我们的批评是很不容易。不过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中国人传出来，还是美国人传出来的，还是西方的寓所寓言等等，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话说有一个爸爸跟一个儿子到菜市场要赶一头驴去卖，有没有听过？好了，走在马路上，父亲儿子赶着一头驴要去卖，走了一英里以后，人家怎么笑话他啊，傻瓜一个，有驴不会骑。父亲就把儿子送上了驴背，走了一个英里以后，人家笑话他，这个儿子真是没良心，也不看看自己的老爸已经六十岁了，背得驼了，他舒舒服服的坐着，老爸多辛苦。爸爸一听见儿子骑不行啊，把儿子抓下来以后自己骑上去了，走了一个迈了以后，人家又笑话他，哦，这个爸爸真没良心，也不会看儿子只有七八岁，赶都赶不上路。好吧，人批评，那爸爸就想，哎，不骑也不行啊，儿子骑也不行，爸爸骑也不行，最后剩下还有一个方法，爸爸跟儿子通通都骑上去，走了一个迈了以后，人家要批评他，哦，这两个人真是没良心，也不看那一头驴的背已经弯成这样。好了，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不骑也不行，儿子骑不行，爸爸骑不行，两个都骑不行，最后剩下一个什么方法？把驴的四只脚怎么样绑起来以后扛着要去菜市场卖，走了一个卖了以后，人家笑话他，哦，我们一生当中没有看见过有人卖驴是扛着的。刚好那一条驴经过一条桥，大家一笑，那条桥那条驴一挣扎，所有三个两个人啊，还有那条驴都掉进水里面去了。我想我们实在承受不起别人的批评，除非我们自己有一个非常肯定的立场。感谢神，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立下榜样，有一节简单的圣经你们读过没？那里说耶稣不将自己交托给万人，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他不需要这些人给他多少的肯定。保罗也是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三节到五节，他讲了几句非常好的话，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批评，我以为是很小的事情，因为连我自己都不批评论断自己。他说能够在乎将来有价值的是在乎神的喜悦，而不是人的喜悦。好，我读到这段圣经觉得真是非常的宝贵，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上帝来肯定，只要我所做的我认为是对的，那我就努力去向前行。耶稣给我肯定，知道我们所做的为教会为神的国所做的一点有微小的贡献，那就够了，神对我们肯定，我们不需要过分敏感于人的批评。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本来不太有用，后来变成很有用，名字叫彼得，他原来的名字叫西门，叫西门巴约拿，约拿就是约翰，巴就是儿子，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西门，所以西门巴约拿意思就是说约拿的儿子西门啊，太多人叫西门了，那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啊哪一个呢？所以如果耶稣要叫我的话，他就叫李荣穗的儿子啊李顺长，那就不要第二个了。 全世界理顺长蛮多个的。好了，西门八约呢，耶稣很鼓励彼得啊。有一次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的，对，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鼓励他，你真有福气，从此以后你要改名字了，凭着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我的认识，从此以后你要改名字，你的名字要改成彼得 P-E-T-E-R-O、这个字呢 Petrol 就是磐石的意思，所以你们知道吗，彼得这个字就是磐石。所以耶稣跟他讲，我要把教会建造在彼得的上面，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之后，我要把教会建造在磐石的上面，因为这是双关语，彼得就是石头，就是磐石，我要把教会建造在彼得跟磐石的上面，阴间权柄不可能胜过他，我把钥匙给你，你开了没有人能关，你关了没有人开。哇，彼得那一天觉得莫大的殊荣，从此以后他就奋发向上，努力学习。果然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耶稣升天，他站起来一篇讲道，耶路撒冷有3000个人悔改归主。这都是耶稣鼓励，给他机会，把他的潜能发挥出来。耶稣给他新的自我形象，你不要看自己是西门而已，你要看自己是彼得，是磐石。你们自己认为自己能干就变成能干，你信不信？努力一点，很自然。你如果想30岁以前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很努力，30岁没有成功，35岁、40岁也可能会成功。如果没有100%成功，最少有80%的成功，看你怎么样看自己。你如果认为我一定有办法可以做一个好太太，你努力10年以后一定是一个好太太。你如果说啊，我一辈子大概不可能做到这个了，就不努力，那不努力就怎么样，就不进步，不进步就怎么样，不成功，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看自己呢？我们每一个人看自己要靠着上帝的帮助，说主啊，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你所托付给我的我一定能够完成。我们需要上帝的医治，使高高低低改为平坦，崎崎岖岖成为平原，耶和华的救恩必然显露。也有一种人，他的心灵里面受到创伤，因为罪恶感挥之不去，从前年轻的时候做过糊涂事情，每一天晚上都会回来追逐他，做噩梦，小时候狐群狗党所做的事情现在通通都记得。看起来在这里都很善良，不像做过坏事的样子。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会有过一些小小的污点。英文有一个字叫 peer pressure， 意思就是说我周围的人做什么事情我就乖乖的做。所以你如果跟那个 punk 的人做朋友的话，他们把两边的头发剃光，中间留一条发柳，然后用油把它抹了以后竖起来，竖起来以后再喷上红色的，那他们都竖这个发型，你就乖乖的跟着他们做啊。他们如果脚上穿的鞋子是扣扣扣，走路会扣扣扣的，那你就跟着他们一起做，这个叫 peer pressure，这是很事实存在的。我的女儿现在听的录音带都是她朋友听的录音带，所以去买还好，她所有的朋友都是全校前10名，她的朋友有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很努力在读书，他们做什么他们也一起做什么，这叫 peer pressure。 万一我们在小时糊涂的时候曾经跟过一些人做过一些错误，良心常常是一个挥不去的阴影。有一个妇人经常惩罚自己，因为他红杏出墙，有婚外情，那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自己心安呢？就故意每一次先生上班回家来的时候，找各样的办法来刺激先生，让先生生气，生气完以后打他一个巴掌，那天晚上就睡得很好，惩罚过了，已经挨打过了。还有呢，如果那罪恶感又回来以后，他就去赌博，赌输了很多钱以后回家就很高兴，我今天这些钱跑到整个国家游泳的人那里去了，惩罚自己。不过我告诉各位，最有效的方法不是这些，最有效的方法是来接受上帝的赦免，使我们的心灵可以重新恢复正直和整全。好像彼得前书2章24节那里所说的，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最有效的方法是来接受耶稣基督的赦免，像约翰一书1章9节那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圣经是为一切心里忧伤的人所写。我们的自卑感可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找到新的自我形象，我们的罪恶感可以在基督宝血之下得着洁净和赦免。耶稣基督带给我们宽恕，带给我们赦免，而且永远伸开他慈爱的双臂来接受我们人类回归到神的怀抱。有一首诗歌，我想每一个人都很熟悉它的旋律，也很喜欢唱，叫 Amazing Grace。 那一首诗歌是说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ck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Was blind, but now I see. 你知道我为什么唱得这么好听吗？因为我是罪人，所以很有感受对这首诗歌。这首诗歌的作者，歌词的作者叫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在非洲去抓黑人来作为黑奴，卖到英国，卖到美国等等，这是最快发财之路。他吃喝嫖赌样样都来，是一个凶恶的水手。他就做梦要到非洲去抓黑人，但是上帝在他身上有更美好的计划。即使他这一生万恶不赦，上帝还想办法要改造他。他到非洲去，上帝非常有幽默感，他要把黑人抓起来当作黑奴卖给美国人，没有想到被黑人抓起来当作白奴奴役他。哦，好厉害哦！上帝这一招真厉害。他跑到非洲被黑人抓起来当作白奴。哦，当他痛苦苦不堪言的时候，想尽各样的办法，后来真的逃出来了，逃出黑人的掌握，上了一艘船要回英国。没有想到那上帝还是不肯放过他，那一艘船在大西洋当中遇见了风暴，每一个人都很紧张，想办法救自己的生命，这样有好几天的时间。后来船长看看情势不妙，就劝所有船上的人应当祷告悔改。说那船长就对 John Newton 讲这样的话：你跪下祷告吧，你是一个万恶不赦的人，说不定因着你的悔改全船得救。 John Newton 向船长挑战说：我向约拿，你把我 抓起来丢进海里面去嘛，你丢嘛，风浪就平静了。那船长不敢这样做，不敢把它丢起来。不过那一次的经历导致 John Newton 很彻底的悔改。上帝遇见一个人是很神奇的，我们很难解释。在那一天晚上， John Newton 真的很诚实的祷告，求上帝帮助光照我的心，我是一个何等大的罪人。他得救了。回到英国以后，他去念神学院，后来成为一个牧师。所以大部分的牧师都是坏的，起先是坏的，现在变好了。到他晚年的时候，他传道非常成功。快死以前，他活到年纪非常大。他临终以前，他们所在的那一座城市议会就临时通过一条法律，他说我们牧师他的房子右边两条街，左边两条街，前面两条街，后面两条街，通通都铺上稻草，所以马车经过的时候不会打扰了牧师他的休息跟安静。所以他们的市议会通过一条法律尊敬他的牧师。我如果要临死以前，我前后两条街道通通都铺上什么，汽车走过就不会有什么声音，通通都铺上橡皮，那就是对我很大的光荣了。他说通通铺上稻草，让我们的牧师可以休息。他见上帝的时候非常平安喜乐。你看他传道是何等的成功呢？他的生平当中写下来最有名的诗歌就是这个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现在被神 寻找到了。 Was blind, 是瞎眼的， but now I see. 现在我可以看得见，看得见永恒，看得见上帝，看得见天国。人可以在耶稣基督跟上帝的里面找得到一个崭新的人生。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蜕变。毛虫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兔丝成茧把自己包起来， 身体照着 RNA 跟 DNA 的指示，跑到一个地方长出翅膀，跑到一个地方长出花纹，跑到一个地方长出两条须来。上帝赋予毛虫有蜕变的本能，不需要他自己努力他就会，但人类不可能蜕变，身体不可能蜕变的。如果你的男朋友活到25岁，忽然之间吐丝把自己包起来，哦，过了2年以后咬破出来，很厉害，天蚕变，哇，你一定吓死了。台湾有一部电影叫《天蚕变》，就是这样演的，人还会吐丝把自己包起来。我们人类不像毛虫一样身体可以蜕变，但是我们的心灵呢，却有蜕变的，不是本能，是可能性。我们如果接受耶稣基督的大能，接受上帝的创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让上帝住在我们里面，使那美善的进来可以驱散我们的阴影，使那完全的进来可以驱散我们所有的残缺，我们可以经验得到这种属天的意识，上帝灵格降临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能够经验到那完整的意志，使高低的地方改为平坦，崎岖的地方成为平原。愿在座每一位朋友都能够经验到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读哥林多后书5:17就结束。哥林多后书5:17，好，我们大家同声来念哥林多后书5:17，预备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原文是这样读的，若有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有崭新的人生，新的生命，新的价值，整全的心灵，完整的意义。好，愿上帝祝福各位，我们一起做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就是大医生，他能医治我们的创伤，使破碎的得着整全，使弯曲的改为正直。我恳求你现在让基督耶稣的手触摸你的心弦，使我们可以得着完全的医治，过去的成为过去，现在的我成为新造的人。你向耶稣祷告，大医生啊，进入我的心里，医治我的创伤。天父，谢谢你，信仰、灵性和心理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与你和好，就会跟自己和好，也可以跟周围的人和好。我们的人格跟灵性更加整全，我们的人际关系就可以改善。主，你帮助在座每一位了解到你是大医生。我们过去不管是如何的残缺破碎，你可以使它完整，你使它整全。愿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的是你的完美和尊荣。愿你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了解的是基督耶稣那医治的手，可以缝合任何的创伤。主啊，我祷告，如果在座有哪一些人他觉得需要你的帮助，此刻你就降临住在这样的人心里。你的手曾经行走在加利利，医好瞎子的眼睛，叫瘸腿的能够走路。求你也此刻在我们心灵深处里面做着荣耀的医治的工作。我们谢谢你，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今天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求主带领，让每一位能够得到属灵的医治。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